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照例在周末啊，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啊，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我们这周做完选题之后啊，就发现几乎全都是美国人的瓜啊。本月是董王正式登基啊，这个美国的瓜产量加倍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我们第一个先来说一说最近几个美国那边的新闻啊，首先是昨天董王的封口费案啊，终于尘埃落定，最后宣判了。这个事儿啊，是一波 N 折。这个事儿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节目当中是有提的，他的审理过程以及定罪的判决是在大选如火如荼正激烈的时候，8月份、9月份的时候做的。这个案件的本质是啥呢？就是董王不是号称跟一个前色情女明星有染，对方提出来要封口费，那这封口费最后呢，据说是给了。这件事情本身呢是还好，甚至都谈不上是犯罪，但问题在于有人查出来，有人爆料，据说是收买了董王那个团队里的某个人，说这件事情把钱付给对方的这个过程是有问题的。首先用了什么钱？可能用了不属于董王自己的私人的钱，而是用了公司，甚至是他竞选经费里的钱。然后呢，付的过程还造了假，不是按照这个实际的用途去登记入账的，而是写成了什么法律费用之类的东西啊，以这个为罪名去提起的一个诉讼。而这个诉讼呢，是民主党精心安排啊，就是在纽约州选了一个地方来做的整个起诉和审理的过程，这样就避开了董王在他上一任离任的时候，其实是给了自己一个全能的赦免的。这个赦免了董王在过去可能犯下的任何联邦罪行。但这次这个案件精心设计，就是在某个州提起的诉讼，那就不算联邦罪行，是以州的某一个罪名去起诉的。所以一切都是安排的非常非常精到的。然后最后这个审理过程也有很多讲究，我们今天就不赘述了。但总之，最后陪审团一致认定，董王这个封口费案是成立的，因为签了有34张相关的发票，这些发票上写的名目都是错的，那么就属于是34个重罪，啊，全部都成立啊，是这么一个案件。然后当时那个竞选的势头呢就已经不太对劲了，所以呢，很多人觉得董王是有可能要上的，那么这个案件呢，在达到这个陪审团断定有罪之后呢，就停下来了。本来是大概在9月份还是10月份就预定要进行实际上的判决，因为美国它的庭审是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经过庭审之后，陪审团要认定这个罪行成立或不成立，这是陪审团的权利。他认定之后，具体根据这个有罪的认定，法官要怎么处罚这个犯罪嫌疑人，那是法官的权利，跟陪审团无关了，这两步是分开的，而且中间可以隔任意院，所以这个案件本来是有罪了啊，接下来过一段时间，可能2周或者3周啊，法官就应该给董王判一个实际的怎么罚的一个问题的。哎，结果这个事情因为在竞选当中啊，那最高法裁定就是把这个押后，那押到什么时候呢？就押到1月10号，就是前两天。中间董王的律师团曾经提出一个上诉，说因为董王已经选上了，现在正在权力过渡啊，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刑罚，那这个就不利于美国国家安全啊，就提起上诉。但这个上诉呢，在1月8号，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5比4裁定驳回，就是不允许他延迟，就要在1月10号判。那在这之前，实际上纽约市的检察和法院的系统已经在预热了，因为他们知道可能最后是避不过去的，这个一定要判的。所以当时这个检察方面就提起一个建议，建议法官判一个叫 unconditional discharge，这个怎么翻译呢？大概就可以翻译成叫无条件释放。啊，注意啊，这个无条件释放不是我们讲的说，被告无罪当庭释放，不是啊，是被告有罪但判处无条件释放。这是一个可以判的刑罚，叫无条件释放。这个当时检察部门的建议出来，美国人就懵逼了。看到推上面很多人在问说，这个 unconditional discharge 到底啥意思啊？ 为什么可以判这么个东西啊？因为在美国啊，法官对这个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非常高的。就判处有罪之后，怎么罚，这个法官是有非常高的自由度的。但是一般来讲，只要判了有罪，总有点什么。因为美国有很多很轻的处罚，比如罚款啊，象征性的罚1美刀、5美刀、10美刀、100美刀都有。还有所谓的，比如说义务的为社区劳动48小时，这也是一种刑罚，这些都可以有的。但这些都没有，而且这次董王的这个罪名啊是重罪啊，不是一般的轻罪。轻罪很常见的就是义务劳动罚款就结束了。那重罪呢，一般来讲至少是高额的罚款加缓刑。那这次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一个无条件释放啊，大家都懵逼了啊。不光我们没见过这阵仗啊，这美国人也没见过，很多人都在问啊，这到底啥意思？哎，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那么，首先他我看到的一种说法是说，就是想恶心他一下，
我觉
就
得
是
不是
是，
想恶心他，这个案件是想恶心他，甚至想利用这个案件把他的大选的部分，比如说，如果当时按民主党的构思的话，可能9月份就把他实行关进去了。那他没有办法在外面选举造势，虽然他依旧可以参选啊。美国的法律，只要你不是叛国罪的定罪罪犯，你都可以参加竞选。但是他实际上的行为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吧？啊，这是当时民主党希望做到的事情。那个确实是为了恶心他，甚至阻止他竞选。但现在这个判决呢，我觉得反而民主党可能也不乐意这么干，但是没办法，已经到这一步了，你必须得判啊。
还有一
然后
点就是很神奇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最高法，按理说最高法不就是保守派大法官吗？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阻止共和党的一些想把自己弄到能够收场的一种建议？他们为什么要否决掉？
所以很激烈啊，5-4嘛。我倾向于就是他们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法理依据来延期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毕竟还是需要那么一点点专业性的光环的嘛。所以最后5-4了啊。这个事儿，因为董王之前是非常严厉的说，凡是非法的调查他，甚至审判他的那些人，接下来都要去查他。啊，他说他上任之后第一时间要换掉司法部长，包括 FBI 的领导都要换掉，然后让他们去调查当初调查自己的那帮人，就是他一定要展开一轮报复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产生了一些威慑作用吧。所以这次这个判决，我觉得就很能说明问题啊。我还看到网上有人在联想，说我们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案件啊，虽然怎么样，他最后也就是没有刑罚就释放的。但是这个不一样啊，我们国家真的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我们的几个经典案例，比如之前有一个那个什么龙哥反杀啊，就是一个黑社会的，然后被砍死了，那个是正儿八经认定为正当防卫，那他就不起诉的，就他没有任何的 charge，不要说定罪了，连起诉都没有，因为已经认定他是正当防卫了，在检察院这边就免于起诉了。还有一个经典案件就是那个谁呀、啊，就是那个。我不是药神那个电影的原型叫什么的，我忘记了，什么勇。他那个案件大家也是非常同情，包括法院系统都认为他是情有可原。但那个案件是正儿八经定罪，并且判了实刑，然后进去之后很快又把他减刑放出来，是这么处理的。这个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还真没有，就是说定罪之后，然后什么事没有放走这种情况啊，这我真没见过。
总觉得法律还是很柔软的，
非
总
常
是
柔
可以
软，
被捏扁搓圆，总是可以的。
尤其是像帝国这种海洋法系，那真的就是自由裁量权太高了，而且已经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了，就是这个案件从审理到最后的判决成为了一个案例啊。他们本来就是判例法嘛，那这个判例出来之后，以后就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可以参考啊，别人就会说啊，当初特朗普封口费案是这么判的。援引这个案例，要求我们也这么干啊，那这个就很好玩。
挺好。
OK，这个是第一个瓜啊，我们就简单的点评一下，大家一乐就完了。当然，这个应该也不会随便出现了。像董王这种不是一般的人啊，仿照他这个故事不容易的。第二个瓜就是加州洛杉矶的大火，这个瓜我们看的讨论也非常非常多啊。那美国人其实也在非常激烈的讨论，在推特上面，洛杉矶大火在好几天里面都一直是美国的热榜的前面。 我就简单说几个我看到的美国那边媒体讨论的事儿啊，供大家参考一些背后的信息，因为这个实在我们没法判断它的真假。而且我最近这些年有一个很显著的感受，就是我们不太能用我们的常识去评论美国发生的事情。以前我是非常信常识这件事情的，就是 common sense 非常有用啊，我也很相信它的力量。但是我发现，在解释美国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通常我们的常识不太有效，所以我只能转述一些我看到的美媒的说法，具体真假我也不知道，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关于这个事情里面，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为什么好像看上去就没人在救火一样啊？就是这跟我们的很多国内的做法完全不一样。我们这边一旦发生了自然灾害，那是惊天动地，全国动员各种方式去做事情，让你看到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最后的效果有的会非常好，有的会一般好，但总之最后都是我们人做了事情得到的结果。但是他们这个事儿看上去好像就没人在做事啊，这个就很奇怪。美国人讨论这件事情特别多，就为什么会这样啊？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点。第一个啊，首先澄清一下，不是真的没做事儿啊，有非常明确的证据，加州政府是做了事的，派出了至少6、7千的消防队员去尝试要灭火，这不能算一个小数字了。基本上动用了加州可以动用的一半以上的消防力量，但是问题是效率很低，几乎就没用。为什么呢？因为各种基础条件就很差，比如说很多消防栓里面就没水。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有一个学校马上就要烧过来了，然后大人小孩就去消防栓里面把那个橡胶的水龙头拿出来，然后一开开关，发现里面没有水，还一点辙都没有，大家就赶快跑了。然后后面就有一个。这个学校里面的小姑娘的妈妈，就当面的跟加州的州长啊，那个很帅的那个纽森当面对质，说为什么我们学校的消防栓里没水啊？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纽森同志回答说：“哎呀，我们正在努力啊，我在努力跟总统交流，看我们应该怎么做啊。”他那意思是要请联邦协助啊，派出一些什么样的支援。然后那妈不依不饶啊，说你。跟总统到底聊了啥？把录音放给我听，我不相信你说的。
厉害！
然后果然啊，纽森就支支吾吾说：“哎呀，我其实还没有联络上总统，我打了5个电话都没接。
好的。
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效果啊，就是非常的让大家不爽。然后美媒讨论说，为什么加州的消防队这么的拉胯呢？谈了几个点。第一个说，就在不久前，州长。就这个纽森签了一个命令，就是削减了州消防的相关支出投入。这个事儿呢，就很容易被人抓住去打啊。然后相关部门的领导就出来解释说：“哎呀，其实削减的不多了，而且不影响山火的这一块了。”但这个解释显然就很脆弱，对吧？大家肯定不信的，就是照样会打他啊。这是一个点，就是说削减了开支。有人就说这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最富有的一个州。而且是这个州里最富有的区域，居然会削减这个开支，拿去干嘛了？在质问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大家质疑的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加州在猛搞这个 LGBTQA+ 啊这一堆东西，要求消防队里面性别的配比要强制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啊？LGBT 相关的人士要有多少人达一定水平，而且领导干部里面必须有多少 LGBT+ 的这种人。啊，好像消防队的头子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啊。那这个事情呢，显然大家也有很多的意见，因为加州是这方面出名的嘛。有人就画了一个讽刺的漫画，后面是燃烧的房屋，前面是一个消防栓，但消防栓里没有水，然后消防栓被涂成那个彩虹色的，这是美国人画的画。啊，这是一个点，就是说搞 DEI 这一套搞过头了，因为这个东西你一旦强制配比特定的。人群，那就必然会降低相关的专业度的要求，对吧？因为那个人群里必然他没有那么多的符合这个要求标准的，所以这个是大家一个质疑的点。另一个质疑的点呢，就是囚犯的消防队，这是《洛杉矶时报》自己报的，当地的报纸自己报的，说在这个山火的救援当中，有至少1/3以上的消防人员是来自加州的囚犯的消防队。这个是加州的传统啊，就会在各个监狱里面把囚犯组织成叫一种专门的消防队，它跟官方的消防队是形成互补的，因为官方消防队经费不够，人员不够，怎么办呢？啊，囚犯来凑。 然后碰到山火、野火这种特别有风险的，他们就倾向于首先派这些囚犯的消防队去，啊，这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如果在中国发生的话，早就赛博王国不知道几回了啊。但是在美国呢，也就讨论一下，啊，这个是《洛杉矶时报》自己说的，但很有意思啊，《洛杉矶时报》当地的报纸自己就几乎没怎么谈 LGBT 的问题啊，他就只是说，哎呀，我们用了很多囚犯的消防队可能有问题。
那我好奇，他们在监狱里面有这种面向消防能力的一些训练吗？如果是囚犯的话，平时。
理论上肯定是有的，因为他正儿八经算一个消防队了，
对呀。
那这肯定是有的，但是就实际效果怎么样，大家就很怀疑嘛。
我倒觉得，如果比如说救灾有利，能减刑的话，说不定人家囚犯的工作动力还强一些。
所以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民众会对此非常的有怀疑，但实际效果呢，真不好说。我认为其实主要的问题可能不是这种啊。主要的问题，比如 LGBTQ，那可能是一个经费的缩减，是一个，然后就下面我说到这个，就是供水的问题。加州的水资源的问题一直是一个被大家批评的东西，就是这个加州的水务局啊，他喜欢把这个水资源的管理啊什么的外包出去。然后这次就有人挖出来说，承揽这个外包的很大的一个巨头啊，是一个号称全世界最富的一个农民，是一个叫 Resnick 啊雷斯尼克的一个家族，而家族呢又恰恰是犹太人啊，他们在加州外包了相当多的水资源的运营管理，然后他们的主业呢是种开心果，就是全球最大的开心果种植和国际性的贸易是他们这个家族控制的，然后有人还引申到，他们主要卖给谁了呢？啊，主要卖给中国了。最大的开心果消费市场啊，中国。所以加州的山火背后有邪恶的犹太人和中国人，这件事情呢也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该用水的地方反而没水可用，这个是这一次反映最多的一个问题，水都供不上，那你怎么救火呢？以上是我听到的一些美媒那边相关的讨论啊，你们怎么看这事
我其实因为今天我们不是有荐书嘛，我就
儿？啊。
提前说一句这个书里面的论述啊，因为他这本书是讲19世纪的，然后他专门讲到有一个领域叫做救灾，然后就在说全世界范围内与自然灾害打交道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及中国。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就在说到，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不是出现过很多次饥荒吗？
对。
在中国，其实古代王朝有非常强大的粮仓的经验，就是公共粮仓，然后用来救饥荒。但是在清王朝时期，其实18世纪几乎就没有出现过饥荒，因为那个时候是清王朝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但是到了19世纪，就他描述这个世纪出了好几次非常大的饥荒。那本质上是什么呢？不是说整个的这个救灾体系、粮仓体系，没有或者说是失效，而是整个国家腐败了。清王朝到了19世纪，整个国家烂掉了，因此它的救灾体系、粮仓体系、什么什么体系，后面就不起作用，没办法了。所以我就在联想到美国，肯定是出了系统性的问题。而不是一简单的说啊，这个为什么没有水啊？或者说为什么是有 DEI 啊？不是的，我就是系统性的问题。它整个国家的这个，就是每一个螺丝可能都松掉了，才会出这么大的问题。
或者换一个角度，就是他们本来没有把这个当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我想起有一个网上的见证的网友，就黑色枪骑兵啊，黑枪，他现在在微博活跃啊，那个 ID 叫什么"王虎的剑桥"。他写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不理解资本主义。"他说："资本主义这个山火对于他们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就这玩意儿全烧掉了，对吧？那要重建，这是一大笔 GDP 吧？
对，
然后这些烧掉的建筑，他要赔偿，那保险公司跟他之间的赔偿，这个很多时候会有争议，那要请律师，对吧？又是一大笔 GDP。啊，然后有一些保险公司可能扛不住就倒闭了、破产了，那他的资产相关的资产打包进入金融市场，又是一笔 GDP 吧？就是
好
对
复
他们
杂
来讲，
的
这个
逻
东西
辑，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当然有它 调侃的意味在里面啊，但也不完全是调侃。因为对于像美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的国家来讲，它本来国家就没有太强的义务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它只能说你自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为什么选择在那个地方住呢？那个地方明显就和经常有山火的，你自己要有抗风险能力啊啊等等，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说起中国的话呢，抢险救灾啊，这确实是中国有传统的，自古以来治水患就是中华民族诞生和最后巩固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要素。就是人他为什么能够从那种很粗放的那种集体形式变成很强势的中央集权式的封建社会，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新的集权制度它是能够集中资源的。集中资源干嘛呢？其实主要就是抵抗外敌和抵抗自然灾害。你去看《史记》里面的记载，早期的中国的那些散居的部落是非常散的，根本没有团结的可能性的，就是因为大禹治水的时候发现各个部落自己去对抗根本不行，必须把那些当时就很零散的力量也不够强的部落把它集中起来，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我经常干活的时候喜欢外边放一点声音嘛，然后最近在放的一个声音就是一个电视剧，很老的电视剧啊啊，《雍正王朝》。
嗯，
这是一部神作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回顾一下，非常优秀。这个电视剧一开始就是康熙朝黄河泛滥治水的事情啊，然后后面康熙还讲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这个人啊，如果没地方住，他可以在街头桥底下将就一下，但没饭吃，他们就会铤而走险，整个国家就会动荡，所以不能让他们没饭吃，什么发洪水啊、干旱啊、欠收啊，这些都是对我们这个大王朝来说最危险的事情。这个观念我觉得是几千年下来中国人已经刻在脑子里面，所以中国确实对这些影响大家吃饭和生存的重大的灾害是非常非常关注的。这种救灾说实话我总结啊，系统性的建设、专业能力的建设和平常的宣传教育，三者缺一不可，这三方面我们都是重视度排在绝对的独一档的，全世界范围内来看我们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一个国家把我们的正规军的任务里面排第三的就是抗险救灾，前面两个是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打赢局部战争，这是他们的使命，第三个就是抗险救灾。然后我们专门的应急管理部，很多国家都有应急管理部啊，美国也有啊，但我们应急管理部是实权最大的，手下有实际可以指挥的大量的人员装备，然后平常宣传教育也是，就给大家一种习惯性的疏导，就是这个东西很重要，所有人都要去努力去投入进去防止这个灾害。所以就有很明显的对比啊，在几年前22年重庆那个山火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个挑战程度不比这次的洛杉矶山火小啊，那个风险也很大，就差一个山头，那个山头烧过去马上就是城区了，就是大面积的人口居住的区域。哎，但是最后那个晚上在那个山头就把火拦住了，那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就是刚才说的系统性的建设和专业能力建设所带来的效果。
我也看了那个 B 站那边的一个纪录片讲重庆救山火，
嗯，
有一个评论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是后勤保障太好，都没想到在火场还能吃到冰淇淋。
对，就是老百姓自己开着摩托车送各种各样的物资到山脚下。
对，
那年22年大家有没有印象，是夏天特别热的一个年。
嗯，
我们这边都是，然后重庆我看说一个多月，连续一个多月每天气温都是40度，这个时候发生了山火，那这个上去救火的人那肯定啊，下山来有老百姓送的冰糕，那这一辈子忘不了。好，这个我们也就先说到这儿啊。第三个瓜更大了，就是董王要为帝国开疆辟土啊。最近董王说了几个言论，连续的说的，一个是说加拿大你应该成为美国的51个州啊，这个最早说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是开玩笑，后来发现不是的，他反复的在提这个调子，而且他的逻辑听上去还蛮合理的，他逻辑是你加拿大现在跟美国第51个州也没啥区别啊，唯一的区别就是我还给你课关税，你要成为51个州的话自然就不用关税了，我们都不用谈什么外贸协定了，多好啊啊！这个加拿大人听了简直是暴跳如雷啊。第二个就是说，哎呀，凭什么这个墨西哥湾叫墨西哥湾，我们把它改名字改叫美国湾， 墨西哥湾就是北美洲，不是有左边有凹进去的一块嘛，在美国和墨西哥共有的一块海湾凹进去的啊，但是历史上就叫墨西哥湾，因为那块原来就是墨西哥的，只是美国人不断的往南把什么德萨斯啊拿下来之后，现在变成跟墨西哥共有的一个湾了。那川普说这个应该改名啊，叫美国湾。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巴拿马运河啊，在逐渐的要被东方某大国控制了。找我们收很贵的钱，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你们考虑一下，我们把重新收回来啊。这个是对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原来确实是美国托管的，在巴拿马建国之后好几十年，美国都是在巴拿马运河驻军，并且运河两岸是美国领土，按照这个标准去管辖的。后来是巴拿马的政府和人民经过了很多年的不懈的抗争。最后通过一个联合国决议和美巴之间的一个协定，这个协定是在卡特那个时候签的，最终归还给巴拿马了。那现在他想要回去啊，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难做到的一个事情啊。然后最后提到格陵兰岛，说这格陵兰岛不如就卖给美国算了，对我们很重要啊，我们觉得这块地很有用，对我们国家安全什么的都非常的有意义。这一系列的表态呢？其实就给大家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好像过去的那种民族国家之间的疆界相对固定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好像失效了。就是美国人现在又开始要扩疆土了，这个是上百年都已经不时髦的一个事情了。哎，怎么现在突然又开始提这个事情了？而且从自己周边的，包括自己的盟国开始搞起，大家就很错愕。哎，你们怎么看这些奇谈妙论？
他总能赚到点啥吧？他不会白白的说这种话，光图个口嗨吧？那么他能够获得啥呢？不可能真的获得土地吧？这哪个国家也不可能答应他。而且按照某种说法，民主国家之间打仗已经多少年都不可能了。那他能得啥？
哎，
顺
这个
便
就
一个
大家
联
都在
盟。
猜吧。我听到的几个说法啊，第一个呢，就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董王说的事儿啊，咱们不用特别着急做什么判断，至少等一个月。一个月以后，如果他还在说的话，哎，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大家回忆一下，在2016到2020年，他上一个任期里面说过多少奇妙的话，有多少最后真的成事儿的，其实不多的。所以不要太认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沈毅老师的讲法，他的说法是，董王之前吹了一堆牛皮啊，包括什么48小时调停俄乌战争啊之类的，结果都不太有效。包括俄乌这个事情，他说我已经跟普京聊过了，结果普京这边说没有聊过，就非常打脸啊。那所以他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他可能需要抛出新的一些吹牛皮来掩盖之前的牛皮破掉的现实啊。这个是沈毅老师的一个讲法，这也是他经常用的一个手段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把这几个事情分解开，一个一个的去分析的话，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这个事情，他是真有可能干的，因为他这个他自己就可以说，别人认不认识别人的事情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墨西哥他还提到另外一个可能性，他说墨西哥很多毒贩影响到我们美国的安全，我要派军队去墨西哥抓毒贩，这个事儿他逼急了真能做，他真的做了，墨西哥好像也没啥办法。这是一个。巴拿马运河这个取决于他有多么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如果真的需要的话，他也完全可能采取军事手段。这些事情在中北美洲，美国人乱来的历史是非常多的。以前入侵格林纳达、入侵巴拿马，这都干过；入侵古巴，对吧？都是军事行动。这个，但是当然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干过了。从里根时代以后，好像确实就不多见了。但是，是不是他有可能做？这个取决于他有多需要这么一个胜利，所以这个呢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那加拿大这个可能性实在是不大啊，毕竟是自己的铁杆盟国啊，你怎么去跟他打？没法打。但是呢，他可以通过这种言论来影响加拿大，比如至少现在达成了一个效果，就是加拿大那个总理就辞职了嘛。这个不能说是他直接导致的，但是是有关联的。他非常不喜欢特鲁多。因为这个人在历史上说过一些不靠谱的话啊，让董王很不爽。 好，那格陵兰岛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啊，它真的有一定的可行性的。为什么呢？这个是个很特殊的一个地缘政治啊。格陵兰岛大家知道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
对，
面积有200万平方公里。但是你知道上面人口有多少吗？你们可以猜一下，不
五百
到
万
六
人
万人，
啊，6万，天哪，
不到
六
六
万，
万人，只有5万多人。
啊。
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所谓的因纽特人，就是北极聚居的那个特定的人种，就阿拉斯加也全都是因纽特人啊。这个岛呢，以前是丹麦、挪威是一个国家，以前有个丹麦、挪威联合王国嘛，是他们的殖民地。这个联合王国分开的时候呢，挪威就把这个岛交给丹麦了，所以它是丹麦的殖民地。二战之后不是就有很多殖民地解放、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吗？格陵兰岛也有这方面的趋势，但一直被摁住了。摁到什么时候呢？摁到2000年之后，2008年，格陵兰岛搞了一次自治公投，就说我们要自治，然后最后就成为一个自治领。这个自治领呢，几乎就是非常独立的，但是丹麦负责他们的国防和外交，这样就至少它显得是同一个国家了。所以它其实是有相当独立的身份的。如果这个岛它真的，再来一次公投，就几万个人，很容易达成共识。说我们要独立的话，丹麦其实没有太大的意愿或者能力去阻止它。格陵兰岛非常大，但实际上不太适合人类居住啊。这个是当年北欧海盗搞的 trick，就是他们发现一个很大的岛，然后给它起名叫 Greenland 啊，这个绿岛。但实际上它是白雪茫茫覆盖的，非常寒冷，没法种庄稼粮食。甚至捕鱼都不是特别方便，就是真的不太适合人类生存。哎，但是给它取名叫 Greenland 啊，反而另外一个 Iceland 这个冰岛，实际上是四季如春的，这是当年北欧海盗故意起的反的名字啊。所以这个岛呢，它有战略意义，它有很多矿产资源，然后地理位置很重要，部署军事基地啊或者北极航线啊这方面的意义比较大。但对于老百姓来讲，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所以呢，英国有一个《经济学人》杂志啊，这个《Economist》，他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这个岛啊，根据它的 GDP 啊、人口啊、它的这个面积啊，估了一下，大概值500亿美刀，啊，连价都估出来了。然后《经济学人》还建议，就是说美国人你应该给一个大大的溢价，比如说你翻一倍，1000亿，然后6万个人分啊，一个人可以分几百上千万美金啊。这样就很容易说服那6万格陵兰人，就加入美国啊，说你不要考虑用军队去打，你就把它买下来啊，这是英国人出的主意啊，这个在客观上我觉得还真有可实现的可能性啊。董王说的不排除用军队去打，这个可能性真的不大，因为丹麦是北约盟国啊，北约的头子派军队去打自己的盟国，这个会引起北约内部混乱，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事儿了。
就是说，如果他花钱买，相当于是买选票、买公投票的话，是有可能买回来的。
其实就跟当年阿拉斯加类似，
嗯，
我出一笔钱给丹麦政府，再出一笔钱给岛上的人。如果只是几千亿或者不到1万亿美金这个数量级的话，对帝国来讲眼睛都不用眨。
那美国领土面积增加好大一块呢，
啊，对，200万平方公里
多好。
啊，顿时他就超过我们了，成为世界第三大了。
挺好，买吧买吧，哎呀，花点钱也让美国人民高兴一下。
对，然后这个事儿也引起了很多讨论啊。我看到最有趣的一个言论就是意大利总理他说，董王的这一系列表态啊，其实不是真的要干啥，而是要警告东方某大国啊，说你们不要进入美国关注的领域啊，你们最近在什么北极啊、什么巴拿马啊，投资太多了啊。这个是意大利人的想法，中国人表示非常错愕啊，这个也跟我们有关。
人类的脑洞你永远无法估量啊，怎么办呢？
对，
跟
我们
观
觉得
点
很无厘头，但是美国的那些狗狗们能够解读出很多内容啊。好，这是美国的几个瓜，我们就一起吃了。然后下面吃一个美国的大瓜，就是很多人讲第三次世界大战啊，实际上我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在打了，就是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这个美国人的严肃的程度，从最近的一份文件当中可见一斑，就是。美国有一个智库，或者叫一个智囊团吧，叫 USCC，它全名是叫什么呢？叫 US China Economics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就是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啊，简称叫 USCC。这个组织呢，其实是个不大的一个 group 啊，一群人。它是美国国会出钱的，然后它的使命就是，如果国会需要对中美之间的商业、经济和安全相关的议题做一些事情的话，他们要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啊，然后他们有个固定的工作，就是每年要出一份 USCC 的报告。那么2024年的报告，他们在前不久，就1月初已经正式发表出来了，在网上可以自由下载。啊，包括一个 executive summary，一个摘要，还有完整的全文啊，都可以在他的网站上去下载。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个里面的内容啊，其中最有趣的一块就是里面的一个章节，专门讲他们对国会的建议，就是我们建议国会在接下来的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面，怎么去做一些事情来保证啊，我们对东方大国占有继续的优势。其中第一条就是关于中美在一些发展中的前沿科技上的竞争。他们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就说我们建议国会啊去资助一个类似于曼哈顿计划的一个计划，然后专注于去开发先进的人工智能，率先实现 AGI，就是
嗯，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通用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这个解读一下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认为现在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已经达到了二战的生死存亡的那个强度，并且要打赢这个竞争的话，必须要建立一个我有原子弹你没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才行。然后他们多方研究筛选之后，觉得能够充当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原子弹，我有你无的这样的一种统治性优势的科技是什么呢？就是 AGI。而且我们要在这个 AGI 上取得胜利，必须要仿照当年曼哈顿计划那种级别的，举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啊！这是学我们的，所
嗯，
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至少代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的顶层的智囊，他们对这个形势的判断和看法。哎，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他这个提议里面有没有建议说花多少预算呢？
没有，这个没有具体的，这个只是说。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我们先提这个想法啊，如果国会老爷们认为可行的话，我再来帮你算一算嘛。因为到算一算的时候，他就需要分蛋糕了，那个就有很多厂商会来投名状的。比如说，如果真的要建立一个 AGI 的曼哈顿计划的话，那大家就会想，是马斯克呢，还是 Sam Altman 呢？是吧？这
确
两
实
个人一定会冲上来去抢这个蛋糕的。以后就不是拍什么奥本海默的电影了，是拍马斯克和奥特曼的电影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当年曼哈顿计划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在理论上已经可以证明原子弹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出来。接下来怎么样做出来，它是一个工程问题，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科研的这个叫做怎么说法，探索性的问题。但是现在的 AGI 到底能不能做出来这件事情都还没有定论，而且我知道的很多人是认为做不出来，至少在目前的现有的技术方案是做不出来的。
对啊，我就这么认为啊。
对啊，那他这个曼哈顿计划 AI 曼哈顿计划钱砸了水漂，很有可能了。
当然了，当然了，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啊，就是美国人因为历史太短啊，他的历史上那种划时代的关键性的决定性的成功的案例并不多。你拿掰着手指头算，他真正具备这种意义上成功就两次，一次是二战打败了德国。第二次是冷战打败了苏联，就这两个。然后他们有大量的学者反复的讨论这里面的成功的要素，得到的结论就是打败德国，因为我们先造出了原子弹，然后包括打败日本也是这样啊。而打败苏联是我们念经念得好，把他念死了。所以他们现在反复在运用的就是第一念经，第二科技战，成为了他们的就是手上的两个主要的法宝吧，没有其他的了。你让他找另外的路线，他也很难找啊。这个念经这件事情呢，他们已经慢慢放弃了，觉得好像念不死中国的感觉，已经念了好多年了，好几次觉得自己念死了，后来发现不行。 啊，现在放弃这个幻想了，那么就剩下科技战了。然后科技战常规性的封锁啊、关税啊，好像这几年打下来也不灵啊，怎么办？只能寄出我们的原子弹了。
嗯，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翻翻家底就这些，一个个掏，掏到最后只差这个了。那至于是不是能成呢？说实话，就是在现在人类面临的这个状态，能够跟当年原子弹的诞生相比的科技，我们也可以掰着手指头算。AGI 算一个，量子计算算一个，可控核聚变算一个，超导算一个，还有啥？
生物科技，克隆人，
基因编辑，造超人是吧？
对对。
嗯，就这几个，然后可能他算一算，觉得好像只有 AGI 相对靠近一点，另外几个更为普，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啊。AGI 虽然我们严肃的研究者，我们会觉得第一 AGI 定义是什么，这个一直不是那么清楚，它有一个相对定性的定义，但是它没有很确定的定义。然后 AGI 必须要放到一个可应用的视角里面，你才知道它到底算不算真的 AGI。AGI by definition 它指的是达到甚至超过人类的智能，并且它是 general 的，也就是说它可以像人类一样解决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而不是单独特定一类
的
问题。
对，
这个材料 AGI 它是跟 narrow intelligence 相对比的嘛。
嗯，
也就是说它不可能通过喂数据给它让它去解决问题，因为有些问题你总是喂不到的，它必须有自己探索和解题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偏 reasoning 的AI 这么火的原因，就是 reasoning 代表了一种从无到有的构建过程，它可以分析，可以通过已经知道的一些能力去分析未知的内容。但这个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还非常早期，而且有那种硬凑的那种痕迹啊，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非常难的。但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哎，好像已经很接近了，至少我可以让它 mock， 让它表现的好像很像一个 AGI 嘛。所以对他们来说，这真的已经是现在相对最可行的选项了，我是这么觉得。
那我假设我们没有一个全能的 AGI， 假设有一个战争 AGI 会怎么样？就在打仗这个领域，
那他最后还是要打仗啊，他们不想打仗。
不，我觉得真要搞出一个特别特别智能化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他们还应该集中精力在战争领域。还有可能搞出来一个，如果是全能型的搞的话，太难了。这个难度可能是乘十倍以上都不止。
领域和目标相对小和集中一点，对吧？
对呀，对呀。
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在核武器的年代，就是现在互相建立核平衡之后，大国之间也很难打起仗来了。那大国之间不打仗的话，你这些东西就算你做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定能做出来。就算你能做出来，而且你比中国先做出来。你怎么展示它呢？没人信啊，没人信就没有威慑力，没有威慑力就没有价值。所以困难在这里。而且说实话，在军事领域，他们真的觉得说不定中国人会更早做出来。因为说实话，军事领域不需要那么高的智能，它的应用场景都是很确定的。它取决于你对未来战争的解读，就是你认为未来战争是什么样子的，它怎么打赢未来的战争，然后在里面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它通过智能化能够大量的显著的扩充你的作战能力，这个其实不需要那么强的 AGI。 就像前两天我们听友群里面有人发了一个新闻，说美国有一个人在论坛上这个展示他做了一个重机枪的一个控制平台，然后用 ChatGPT 语音可以操控啊，往左边什么多少度打一个人，砰砰打。这个东西我看了之后觉得就是很可笑，你知道吧，他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如果不用ChatGPT 语音控制的话，我就用一个手柄直接在现场去操控这个机枪，那绝对比语音控制要快，对不对？它几乎是实时的可以反应到。那你这个 AI 的控制有什么意义呢？除非你能达到就是视觉识别，自动识别目标是不是我要打的人，如果是的话自动瞄准，非常准的打中。它那个展示也不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语音操控它的一个界面而已。所以军事上的东西很难讲啊。然后说回刚才说的这个曼哈顿计划到底为什么会成功啊？一方面我觉得是刚才老庄提到的，他在理论上其实根基更加扎实，当时对于核爆炸的理论原理是已经比较清楚的，当时主要的问题是第一可控，第二小型化，不能是一个巨大的反应堆，那也没法当做武器去投送嘛。另外就是 怎么让它的爆炸是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就在很小的容器里面把核反应装置放进去，而且要可控的让它炸，这个是当时主要的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当然也很大，当时集中了美国和欧洲的第一流的相关的科学家，甚至动用了之前从来没有用过的工具，比如电子计算机。那是第一次 IBM 的大型计算机，早期的电子管计算机啊，在里面投入实用。所有的这些，它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啊，就是那个时候美国的科技研发和构造具体的模型产物的这样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要什么随时能做出来。然后整个运用的这个节奏是非常快的，因为当时就是跟德国人抢时间啊，他们都知道德国人也在做类似的研究，所以这个成功是有它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的。那现在你让他去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他还真没把握，反而 AI 相关的呢，他可能觉得把握大一点，因为他就只需要好的头脑在一定的算力就可以了。算力遇到的问题，比如算力不够大，电力供应跟不上怎么办，举全国之力啊，那就可以搞定了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心态可能更多的是这样子。这个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要做国家级的科研的组织这样的工作，到底怎么做？现在中美其实都在干这样的事情。
对的。
美国人想到的就是外包，然后组织曼哈顿计划这样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啊，说美国人如果真要干这个曼哈顿计划的话，可能最靠谱的是把它包给马斯克啊。就是美国自己政府来组织事情，反而就还不如包给马斯克成功概率高。那反过来我们怎么干，这个也是有相关的问题的啊，你们怎么看？
我对这个兴趣其实还这个话题兴趣还挺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那个中国这边其实在有组织的科研，包括技术攻关突破这一块，还是在做非常努力的一些探索。对，其实早两年的时候，有组织的科研这件事情一直提在议程里面，包括鼓励一些成立一些新型研发机构。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在国家层面，包括在北京、在上海，陆续都成立了几个国家级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社会上，然后呢，把学校的力量和那个产业界力量结合起来。对，其实像我们前两天也又收到了通知，甚至这样的一些研究室，它里面有研究生的一些名额，还有一些经费，老师可以申请这些实验室的导师资格，然后呢，去这些实验室围绕人工智能课程人才培养和技术攻关去做一些事情。对，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种。对，甚至还有，因为像我们学校马上也会成立像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院。而且它还是实体运作，还不像我们以前它只是一个虚拟化的一些组织，现在都是实体运作。实体运作它就意味着有独立的研究生名额，有场地，有经费，具那个大的项目的一些支持，这些呢都是现在那个各个学校各个地方都在干的一些事情。对，但是呢现在其实我也没有看到特别这种好的有成效的，对，就是能够在有组织的科研这一块有非常那个好的这种突破的一些力量。对，那当然现在那个我们那个前面的一些节目里面，其实我们也聊到，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大模型的一些技术，对，其实也是在追赶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一些小的点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创新和突破。对，但是呢，在整个大的层面上，其实也还并没有看到。对，那现在回到刚才提的这个当年的这种漫画灯计划，其实还是挺有一些启发的。对，其实我也特别想知道，当时他们怎么样通过这样一些好的机制，能够促成大家那个很能够去集中力量去往前。而且现在国内在做那个大模型这一块，包括通用人工智能，其实参差不齐，甚至还有一些套壳，对吧？这个我们前面也提过，来骗取一些资源的。对，因为前面其实也是和一些那个企业聊过，对，就是现在国家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需求是干啥呢？就是怎么样去检测这种大模型套壳。对，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过开源软件套壳，现在大模型套壳也是一个 大的问题，而且这种东西复杂以后，它的这种检测的这种复杂性其实更大了。这个现在都是与之相关的一些事情都会出来。
我们还是回顾一下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为什么成功啊？首先，我觉得它有非常非常明确的项目目标。然后呢，它集中了一批在科学和项目管理上有交叉经验的人才，比如奥本海默就是这样的人。就接触过奥本海默的很多人都认为他在物理学家里面，他算顶流里面的相对普通的那一部分，他不是最 top of top，但是他有很强的项目管理能力。就是他很擅长去分解这个目标，他有宏观性的这样分解的能力，然后他能去管控相关的一些风险啊、进度啊等等这样的事情，他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的一个coordinator，一个协调人，各个组的项目进度他能很好的去协调的，这是很重要，就是项目的目标很确定，然后项目管理的水平很高，这是一个很核心的点。然后就是在资源调度上，美国的国家和军方因为是在战时，而且是一个军事性的目标，所以在这方面呢，它能提供相关的资源，非常的到位。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国家搞这种所谓的有组织的科研，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个标杆是什么呢？军工。我们的两个关键性的领域，航空航天和军事工业，这两边其实都是国家统一定目标的前提下，以企业化的方式去运作的国家的直管的企业，比如航天、航空都有它相关的国企啊，大的国企集团啊，自上而下的去运作。然后它的目标，包括它的收入和支出相关的管理，都是由国家统一体系去管的。然后他们还会有一些具体的项目，他们自己 cover 不到的，那怎么办呢？会有国家管的一系列的研究所，这研究所很多是原来军工体系，就是军队里面的一些研发部门分出来的，像我们经常说的什么所什么所啊，其实都是以前国家的或者军队下管的这样的一些研发的机构，现在都变成公司体系了，它是通过这样一种机制去管理的。那这种其实美国的军工在早期，就是冷战的中前期，其实也是这样的。它是军队分出来，然后呢，以公司化的方式去管理和运作。最早 DARPA 就是这么起来的，它是做最前沿的研究的。它定了大概方向之后，就会分给一些这样的次级公司去做具体的研发、原型的开发，然后最后出产品。但后来军工企业做大了嘛，就该合并的合并，就变成独走了，它不完全听军队的了，它有自己的商业目标了。这个是另外一条线，这个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好，这个是我们相对比较成功的。那反过来说，另一条线，在我们国家也反复尝试，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很明确的成果的，就是从学校这条体系出来。那这个体系出来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个人觉得啊，第一是目标不够明确，或者这个目标缺乏约束，他经常会自己定目标，自己干，然后有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之后，就能够验收了。它都不需要外部的和有市场因素的检验来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做成了。那我刚才说的航空航天、军事，那都是很明确目标的。你空间站成了就成了，登月成了就成了啊，五代机、六代机研发出来了，能跑，军队满意买单，这就成了，都是有很明确的目标和市场导向的。但学校这套体系呢，经常就是没有的。那么从搞学术研究的人出发，他当然天马行空啊。我想干啥我就干啥，就好像研究核物理的科学家跟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哪怕是同一个人，他坐在不同的位置上，他的工作状态和目标都不同。那国内的，那好，AI 这个东西呢，就像刚才老庄说的，它比原子弹更麻烦的点是，它的目标其实也不完全确定，到底做到啥程度算 AGI，做到这个程度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技术路线，其实都没有。
对。
那咋办？那对于商业化的公司，比如说阿里啦、智谱啦、字节啦，他们做 AI 无非两个目的，一个是 AI 本身形成产品，第二个是它能辅助自己的核心产品产生经济价值，或者在未来产生经济价值都可以。那它就相对是比较具体，可以去有一个应用的方向的。那美国现在的 AI 的发展呢， 包括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两个是现在最领先的独立的 AI 厂商，对吧？那么他们其实现在也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我到底怎么商用？我仅仅依靠 API 去赚钱吗？这个钱赚的是不够的，所以现在普遍他们都有提价的趋势，而且是大幅的提价，2倍、3倍这样的提价，就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盈利化的这个问题。那就说明他们没有找到更好的应用场景。那这个其实也本身是一个问题。好，军用有没有可能性？甚至就是像他们说的曼哈顿计划这种，不一定军用啊，但是我的目标就是国家支持做一个 AGI 出来。那这个是不是他们下一步的变现的方案？我不知道，说不定这个 UICC 的报告里面就有他们的人在里面出谋划策，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不管你怎么做有组织的科研，你最重要解决的问题是你的目标清不清楚，你怎么验证这个目标，这个目标的价值跟你的投入是不是匹配，这是关键性的问题。你哪怕就是从学校里面找相关的团队来做这个事情，你也要给他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目标，明确的检验方式。这检验方式不是一批老师去评价另一批老师做出来的项目是不是好，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用户单位去评价。
对，
你最后打算怎么用？给谁用？谁买单？出钱的人来评价你。这个出钱不是指国家出的那笔经费啊。是未来你这个产品别人愿意买单，那那个买单的人来评价你是不是 OK？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有组织的科研。
我其实我们以前也聊过类似的事情嘛。其实我们在说到两个层面，就是说两类投资，一类是目标明确的科研投资，另外一类是目标不明确，但是需要放纵科研人员的想象力的投资，这是一个比例问题。然后呢，我们国家可能过去的三四十年以来，因为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我们比别人落后嘛，我们当然是要有组织的科研去赶上人家已经做到的事情去做出来，但是接下来应该是逐渐的扩大一部分的比例，是那些目标不明确的、探索性的、天马行空型的，这样的钱要有，不是说很多，但是要逐渐的提升这种比例，而且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国的科研。他们其实有天马行空的很多年的不断的探索，但是现在他们的后继乏力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开始一种目标不确定的探索的时候，一方面他们过去的经验我们要学，另外一方面他们哪里做错了，哪里没做好，我们也得搞清楚，才不至于重蹈覆辙。
我同意的。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没有明确目标的那个，就是前沿的科学的研究，那个我认为它不适合于所谓有组织的科研，它就适合于无组织的。但是我有一笔钱就一直放在那里，它用于吸引人才，并且吸引人才去稳定的做它天马行空的事情，是一个压注的态度，就是。比如说，我今年赚了100亿，我就拿里面10%或者5%出来，就做这种事情，我不求回报的。我的纯利润有100亿，我在这100亿里面可能拿1/10出来，就专门干这个事儿，我不求回报。但这个钱就用来保证最优秀的人才在我这里，并且它的方向是没有大问题的就行了。就这种钱是，当你口袋里有钱的时候，你要保持有这样的一个叫做远见的投资，有远见的投资。这个是不可能有目标的，但是你要一定在这个体系里面，你一定要保证是真正有才华的人。你的任务就是要吸引人才、固化人才，然后呢，你还要想些办法让这些人才有进取心，而不是靠着他的那个人才的牌子在那里混饭吃。你反
或
而
者
需要
是，
去解决这种问题，是吧？
或者是一群学术圈的人在那边自
自
嗨，
嗨，
自己
对
觉得
吧？
自己有好多新的东西，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对，就是他需要另外的一套人才的吸引和人才的激励和那个体系里面的竞争机制。他竞争的不是出可见的产品成果，而是要比谁的东西更有未来性、更有 吸引力等等，就这些东西了。啊，就越科幻越好，但是你得有路径啊，就是像这种了。但有组织的科研一定得有目标，这是另外一块线。这个就是什么重要，我们就大干快上，
嗯，
两三年之内或者最多5年，它一定要出成果的。就哪怕像我们的五代战机啊，这个一年发了10几年，但实际上阶段性的成果每年都肯定是有的，很明确的阶段成果。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这两类其实都很重要啊，一个是买未来，一个是买近期的。可预见的一些成就或者优势，未来这个东西呢，它就真的无法预期啊。如果可预期，就不是刚才说的这种研发的形式了，就任何人都没法预期的。那就保证量力而为，在我的口袋里面，每年保证投一定比例的钱，就是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确实这个管理上是有挑战的。我们早期科学院的方式，那些院士其实是按这个方式去筛选和养着他们的。但是很明显，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聊过，在某个年代前后，这些院士们的心态和他们的做事的方式就开始变了。早期钱学森那一代的我们的国之栋梁的这些科学家，他的心态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嗯，
那个时候的人他不在乎钱，他在乎的就是我是不是真的做出了贡献，这个贡献是为国为民啊。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啊，都快好省的赚钱。或者到处去讲讲话，得到一系列的鼓掌和吹捧，就大满足啊，就完了，结束了。不客气的说，现在很多院士是名不副实的，那咋办呢？这就说明在那个没有办法完全靠物质性的、产品性的成果来评价的体系里面，需要有更科学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哪怕你说我最后就是靠一群靠谱的人来评价也行，那这群靠谱的人你怎么选出来也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领域了，我觉得完全不一样了。
我另外还联想到一个东西，就是科研、科技、技术，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几个层次，但前面应该再加一个，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科幻。
嗯，
就是科幻到科研到科技到技术到生产这条线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它都不是截然分担分开的。
嗯，
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连续体，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培养真正的说哎有价值的有探索能力的科幻，这块其实是我自己感觉美国有非常厉害的地方。
对对对，
他们的科幻太了不起。对，
这个他们真的强。就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同样是登月啊，我们的计划就非常朴实无华，是站在，因为我们先没登过嘛，所以关键是先要成功一次，所以我们非常实际非常现实。美国人他就割不下这个脸，因为他已经登过了，我现在又要跟你中国在同一个计划线上竞争，我怎么可能这样呢？所以他那个方案就科幻很多啊，就相当于往前迈一大步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包括他们的火星的这个取样返回的那个方案也是，就他们拉不下脸，一定要做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方案。所以现在美国都是在说这个火星取样返回很可能会输给中国，就是在速度上啊，就最后可能中国会先做这件事情啊，就希望这个美国把这个方案简化一点，先赢下来再说啊。这美国人也有人在提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科幻它实际上它代表了什么，打个不一定完全恰当的比喻啊，这个科幻所描述的东西有点像产品经理的愿景。产品经理提一个产品的愿景的时候，他第一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最好别人没做过，这样才有优势，对吧？第二呢，他又不能太虚幻，他是可达的。就如果你太过于科幻的话，我们感觉像玄幻了，就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做不到的话，那这个当然也可以，也作为科幻小说也没问题啊，但是用来指导科研就有点难。所以当你去幻想一个未来的科技成果的时候，你要真的能指导科学的研究的话，那它必须是第一有足够的想象力和足够的空间，那同时呢它又具备一定的可达性。所以它非常像一个早期的产品的愿景，然后这个东西后面变成一个研究方向啊，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是若干的产品原型，这些原型不求达到最后的产品效果，但是它能验证一些关键想法，它的第一体验是不是真的足够突破， 第二，它是不是真的有可达性？然后下面才是我们刚才说的技术性的研发，然后产业性的研发。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做出原型机了啊，就像我们前一天看到的北六和南六两个六代机的这个实际飞上天了，我们才看到啊，实际上这个肯定早好多年就已经开始做了。所以这个循环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放在国家这么大的尺度上把这个跑起来真的是非常有挑战，强如美国现在都有脱链的感觉啊。
嗯，
好，这个话题我们先暂时说到这儿吧。美国已经在提他们的曼哈顿计划了，看看我们怎么接招啊。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好，今天有建叔啊，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话题赶紧把它聊了。最后一个话题我们要聊一聊的是实体书的未来啊。最近有一个机构啊叫北京开卷，发表了他们的2024的图书零售报告，他这个零售报告主要是面向实体书的啊。这个报告看了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感慨啊，这个先请老庄跟我们说说吧。
这是我在一个另外一个有出版社编辑老师的一个群里面，那个杨老师就专门摘引了这一段，是2024年零售市场新书的 64.26% 上市半年累计销量不足100册，有 21.12% 的上市半年累计销量100到500册，就不读了，就只有 1.93% 的书销了10000册以上。简而言之 ,85% 的新书上市半年销量低于500册。
对，这个，如果你写本书能卖出去10000册，你就是绝对的 top one 了。
嗯，对，畅销书了。
而且那个杨老师因为他是专门做科技类的技术类的书的嘛，所以我们那个群里面有很多作者都是写 IT 类的书的。但是他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统计是整个图书品类的统计，IT 类的书更惨，因为 IT 图书在整个图书市场占比已经降到了不到1%。
啊，
大家都不买实体书了，现在学技术谁还买实体书啊？
是，
对，
就所以干这一行，干这一行真的好惨，就是你眼睁睁着看到你在一个夕阳行业里面，在不断的往下降，不断的往下降，就是我们说实体书的销量在下降，但事实上电子书的销量也在下降，不是说哎呀大家都去看电子书了，没有，看电子书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现在主要是看短视频。看通过视频来学习，甚至连看视频的都越来越少了，因为越是最新鲜的知识我越是直接搜索，甚至直接就跟大语言模型聊聊天就行，就是一点一点的往快速解决问题，然后我就不用看书，我甚至就不用再去买书，再去系统性的读一本书。真的，其实有一个东西还没有被统计的，就是书买回来以后真的读的人有多少。
对，
说了是我哈。
不，王老师，不光是你，不光是你，我也是这样。
没有，是。对，而且现在还有一种，就是那个不是大模型来了以后嘛，其实很多的一些那个做应用的，就干啥呢？就是把一些包括说明书，包括一些工具书的这些东西输到那个知识库里面，用 RAG 的模式，然后用大模型去提供服务。他们说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书本的一种方式，对，你直接用问题去驱动。
是的，已经有这样的公众号的文章还有视频讲解，说我一年读了几百本书，我是怎么读的呢？其实根本就不是读完了几百本，但是他确实读过了几百本，
其实就是看了一下这些书的摘要了。
没有，他还不光是看摘要，他也直接会跟这个书问答，问答完了以后，基于他想要提的问题，那个 RAG 的这个框架可以在书里面找到回答他，所以他其实抽取了这本书里面他想要了解的精华，还不光是一个泛泛的摘要，
对，这个技术倒是蛮成熟了。 尤其是技术类的工具书。
对，
技术书里面也分偏工具的和偏思想的，偏其他的。尤其偏工具的，偏这种 reference manual 这种性质的，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出书了，就是。
是啊。
但是我的问题是这样啊，就是难道阅读的主体是这些东西吗？反正我是很少为这种目的去看书啊，就是我看书一般都是我认为它的语言文字很值得看，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书啊，历史的、文学的，甚至科技类的，我的一个很重要的门槛就是你的语言文字要吸引我，不管你是原文还是翻译的，这个文字得读得流畅舒服，而且有一些趣味点啊，我才会愿意看下去。
嗯，
这种东西我觉得就很难通过大语言模型摘要这种方式或者问答这种方式来体现，因为你得不到这方面的消费的感受。因为离开这种语言本身的魅力以外的话，那好像真的不如图啊、视频啊这样的东西，或者一个短的摘要的文字，或者干脆就写程序去解决一些问题。
嗯，
确实就没有那些东西效率高了。
确实。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啊，就是以后能展现语言魅力的书才有必要去出啊。对吧，
这是一个啊。
我是这么看书的，就是我很多时候我还会从头到尾的读书，但是有时候我会把书的那个语速调得非常快，就是我直接是用电子书让它来语音播送。
嗯，
但是调得很快不是说我就快速的想读完，而是有时候他会突然听到一两句，诶，这句有意思，我会暂停下来然后认真的再读那一段。
你这个相当于是一种快速浏览。
对。对，但是它跟你这种，就是说如果你是用眼睛这样的扫过去的话，会漏掉太多东西。但是语音它其实不会漏掉，只是快慢而已。但是很多时候一本书里面给我启发的点不是那个通过 AI 帮我做了摘要以后得到的结论，不是的。
嗯，
有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一句话，或者说某一小个例证。
嗯，
他引用了一个例子，然后他又多讲了几句。但是我会联想到说，哎，这个例子可能说明一些别的问题。
对，甚至都不一定是他那个书的主旨。
对，都不是。
嗯，确实，我觉得这是乐趣啊，这是乐趣之一。所以，那种强功利性的信息和知识获取，以后可能确实不适合用这种大部头的书来实现了。
嗯，
确实更适合用知识库、问答，类似这种方式来实现。以后读书确实更多的是我刚才说的语言魅力，这是一种老庄提到的这种就是意外的发现或者灵感的启发 inspiration 啊，就这种可能反而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了。
嗯，
因为这些东西目前看来啊还比较难用其他的那种方式来取代。不过听书我有一个疑问啊，我不知道老庄的和王老师的感受怎么样。我如果听书的话，其实我也会忽略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很难不做别的事情专门听这个书。
嗯，
我盯着屏幕或者我就坐在那里不动听他在念这个书， 那我还不如自己去看呢。我听东西的时候一定在干别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虽然我已经算是我的脑子那个就是多任务处理算比较好的了，这个我以前验证过，就是我完全可以一边听一个电视剧然后一边在写程序，类似这样的我是能够比较好的做这种事情的，但仍然不可避免会漏掉一些东西。
嗯，
如果我真的想在书里面去挖掘一些 inspiration 一些惊喜或者是体会它的语言的美的话，那我可能还是要专注的去读它比较好。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听书的时候真的能做到注意力一直听，
理解，
不漏掉东西吗？
不会啊，肯定会漏掉啊。
那如果万一漏掉的是你恰恰会很感兴趣的东西怎么办？
不，这要看你读的是哪一类书。不同的书我调不同的语速的。有些书我会调到两倍速，有些是 1.5 倍速，有些书就只能够调单倍速，就是原速。
嗯，好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个人技巧。
对。
我听说也是听那些消费类型的。
嗯，
偏一些时事啊新闻呀、对这种休闲类的。
对我也是。
真正的是希望去做获取的时候，对我可能还不光是需要 去阅读，我甚至还得去勾勾画画，可能才能
对对
够
对对对。
让我更加去聚焦。
我也是这样，我跟王老师这个比较像，就是如果我真的想从里面得到点东西，不管是啥，我可能都得就是单任务状态，专门去读它。这个时候我就不倾向于听了，我就宁可去看，一边看一边可能要做点笔记，就类似这样。说回实体书这件事情啊，我观察到现象是这样，就实体书的销售肯定一直都在下降，但是呢，它倒也没有那种断崖式的就突然就没了。比如说，大家都全都去看电子书了，一点都没有了。很多情况下，举个例子，比如前两年直播带货特别火，那像董宇辉这种类型的 KOL 就经常不经意的带火一两本书，然后这些书呢，往往都比较偏或者比较新或者怎么样，包括我们的荐书里面也是，这些书就因为是个人的推荐和我们的品味的体现嘛，那么很可能它就不是那么大众化。那这种不是那么大众化的，很可能电子书就还没有。那很多人跟风就会去买纸质书，这种带来的销量的增长还挺常见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虽然实体书在下降，但是包括像京东卖的书，还有天猫上面卖书的那个频道，其实都还是挺大的一个生意就没有没落的那么快，所以我就联想起另外一个商业上的产品啊，就是游戏主机啊。自从有 3D 显卡这回事儿，PC 的游戏能力就连年上升。到了2010年代，PC 的主流配置就已经超过了当时的顶级的游戏主机，就从图形能力上来讲啊。那所以仅就玩游戏的声光体验，PC 已经比游戏主机要强了。那那个时候就一直有人唱衰游戏主机，觉得游戏主机会慢慢的消失，但最后大家发现游戏主机的销量确实下降，但是降到一定水平之后，它就稳定住了，就它不再继续下降了，它跌到低谷了，但是它也不会上升了，就稳定在一个范围，大概全世界2-3亿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是固定的会买一到数款游戏主机的，全世界可选游戏主机就那几样啊，没多少了，微软的 Xbox、Sony 的 PS、任天堂的他自己的主机，主流的就是三种。这批人他就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数量。有一些人可能老了，不再买新的主机了，但是有一批新人会加入进来。就这个漏水和进水的这个平衡达成了，于是游戏主机的销售数量就稳定了。我就在想，实体书会不会不管怎么发展，哪怕发展到有一天我们脑后插管了，啊，可以直接往脑子里面灌信息数据了。还是有人会愿意买一本实体书来翻，就这个人群是不是最后会固定在一个，比如说全世界有1-2亿人，他就是坚持这样，我不知道啊，
肯
感
定
觉
有，肯定有。就是我前面不是以前聊过嘛，就是我儿子就是一个坚定的还是要读实体书的小孩。
哎，你有没有问过，或者说跟他一起去做这个 retrospective，就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爱好？
他就是说读书要拿在手上才有感觉，非常传统的一个理由。
其实也很有道理。
对，所以这样的人我觉得永远都会有，这个倒没啥。
个人有关是。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消费内容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不要盲从，不要跟风。如果你想创造一些内容的话，也要掌握多样化的创造方式，比如说你能写一些有趣的短文发在社交媒体上，你也能写一些比较长的文章给自己看，或者是灌给 AI，或者是发表在 blog 上。然后，如果你真想写书的话，最好你对自己的语言能力有一定的自信，你写的东西得是一个至少在文字上就很打动人的东西，那你就相对不会被淘汰。然后，不同的类型的媒体。比如我就一直不是很喜欢那种两句话还要做一个视频的那种人，我不太能理解。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势头还挺猛，不知道是不是会一直这样延续下去。很多你提供的核心价值就是几句话，你把它写明白，非常有价值，或者一张图就能搞定了。哎，结果非要录一个3分钟或者5分钟的视频。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1月份的荐书啊。今天的荐书，请王老师先来吧。
好的，对，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一个关于组织建设方面的书。 书名呢叫做《我心向往》，它有个副标题叫做一个科技社团改革的艰辛探索。哎，那这个书说的是啥呢？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促进，就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对，是中国计算机学会的秘书长，前秘书长杜子德老师的一个专著。对，那这个里面呢，其实是一篇篇的文章的一个文集。那这个文集是哪来的呢？对，这个文集实际上是中国计算机学会的一个内部刊物，叫做《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对，说它是内部刊物呢，实际上它的影响力挺大的，在计算机的一些学术界，对，甚至可以和一些研究性的期刊可以去媲美。对，但是呢，它没有得到拿到刊号，所以说呢，它一直还是一个内部刊物。对，这个刊物呢，在那个杜子德老师担任秘书长的时候，对，基本上每一期会给他写一个开篇的一个寄语。对，那这里面呢，其实很多的一些文章都是开篇寄语的一些内容。对，那当然在一些重要的话题上面，其实也是用一些专题的文章去进行撰写的。对，那这里面的一些话题，其实就讲了中国计算机学会，对，是怎么样的一些历史，它的一些重要一些事件，以及探讨了像这种非盈利性组织，它是如何建设，如何发展，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情况的。对，那这里呢，我其实稍微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个中国计算机学会和杜子德老师的一个背景，大家就明白了。对，其实那个杜老师是1996年派到中国计算机学会担任专职副秘书长。对，当时他被派之前其实是在中科院计算所，他是一名那个专职的科研人员。对，后来因为中国计算机学会的需要，全职担任副秘书长。对，而且呢，在副秘书长这个职位上面啊，担任了8年。对，大概到2004年的时候，哎，正式升任 CCF 的秘书长。对，那直到2021年，对，其实他在 CCF 工作了24年，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对，那当然，我反正阅读以后，因为我跟他也是在当时他在的时候，在任的时候，我们也打过一些交道。对，我觉得也是一个组织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包括他在整个担任期间，创办了很多的一些，开创一些先例的一些东西。对，包括成立一些分部，包括会员，包括一些刊物这些东西。对，那这本文集其实就是在他退下来以后，那 CCF 为了纪念他的工作的一些内容，把他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上面的一些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一些文章，然后呢去做了一个汇总。对，然后呢这本书应该是在2021年的时候正式出版。对，然后里面也邀请了一些计算机学会里面的一些前辈。对，那里面其实有一个开篇的一个讲解，其实就是讲的中国计算机学会它为什么存在，相较于政府，相较于企业，非政府组织它的职责是什么？特别是像中国计算机学会这种技术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对，它能够干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对，它怎么样能够存在？对，那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呢，我也大概简单说一下，其实那个中国计算机学会嘛，对，它其实也是一个85年成立的一个正式学会，对，也是一个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而且呢，它其实是一个今天我个人觉得在中国甚至在全球范围之内也挺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它今天的会员已经有11、12万这样的一个规模。对，从最开始的几万人到今天，而且呢，中国计算机学会的会员其实是一个收费会员的模式，而且呢，不管是老师会员还是学生会员，对，当然学生会员是会非常的那个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 对，但是呢，像老式会员，它实际上是长期是坚持收会费的一个点。对，同时呢，它这里面其实有一篇文章就讲了，哎，为什么会员需要交费，以及会员交费以后都会享有哪些权利？对，这些费用都会用在哪些方面？对，包括前面其实我们也提过，就是非盈利组织不是说不能盈利，只是说它不能够去做这种盈利后的分配，对，它可以把它的这种盈利投入到你的事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对，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像 CCF 其实已经开始有它自己的一些楼、一些中国计算机的博物馆，这些东西其实都有了。对，这些呢都是通过不仅仅是它的这种运营，包括它和企业的一些合作，这里面的一些东西。对，那这篇文章呢，其实讲了整个计算机学会它的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的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关键一些点，对，包括怎么样去做组织建设，包括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治理结构究竟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做类似这样一些结构，对，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也是会员代表大会，然后呢，在理事长、秘书处这样的一个三层模式下面去高效的去运转，而且呢，像计算机学会还有庞大的工作委员会，还有专业委员会，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纵向的，特别是专业委员会，对，其实它在各个细分领域里面有多达几十个这样的专业委员会，而且呢，这些专业委员会作为子部门也在高效的去运转。对，而且呢，这本书里面其实还提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组织，叫做 YOGSEF。YOGSEF 呢是青年委员会。对，其实也是这个为什么我提这个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当年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哎，就加入了 YOGSEF 这样一个组织。对，其实是给刚走到工作场景里面的一些青年教师的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对，那他这里面呢，其实也提到了当时为什么要创办 YOGSEF 的一些原因，以及里面的一些机制。对，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希望在这样一个氛围下面创造一个平等开放的一个模式。对，比如说我们在 YOGSEF 里面都是只会称其名字，不会称其职务，比如说那个表委对吧？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称呼，对，不会有一些 title，对，他们是就是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然后促进大家有更多的交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开设很多的一些非传统报告类的一些活动，更多的是一些思辨性的一些论坛，对，就是希望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观点。对，那这个呢，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当时为什么去建设这个原因其实里面都有，对，然后呢，里面还提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点呢，对，因为那个中国计算学会呢，还是一个挺愿意去发一些声的一个机构，对，会对一些社会事件，甚至是涉及到一些国家之间的一些事件都会发生。对，我举个例子，对，其实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写的就是2019年的时候，其实就是刚刚开始那个中美贸易战，对，那有一个事件，计算机学会就做了一个表态，就是 IEEE，对，国际上的计算机的组织限制华为的参与审稿事件。对，那中国计算学会呢，第一天就发布了一个声明，就是中断和IEEE 组织下面的通讯学会的合作。对，就是因为他们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对，那这个书里面呢，其实就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了这个事情。对，就是当时中国计算机学会为什么会去做这个声明，以及后来那个 IEEE 它收回了这样一个禁止的条款以后，那中国计算学会又和它恢复了一个合作。对，在这里面其实都有详细的一个说明。对，还有的话呢，其实就是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建议。对，其中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哎，我们那个在计算机领域不是有很多一些奖项嘛，特别是像这种科技进步呀，这种国家级的奖项。对，那 也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呢，其实也是大概在10年之前有一次，对，就是2014年、2015年的时候，对，因为有一次的中国最高奖项颁给了一个大家觉得不太能够去胜任这样一个奖项的一个团队，对，其实就是透明计算，对，那在这个奖项以后，中国计算机学会也发了一个建议啥呢？建议政府退出评奖，对，就是包括这种国家级一等奖，可能政府参与以后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点。对，这个呢也是当时那个特别那个有影响力的一件事情。对，那甚至中国计算学会，据我所知，当时也承担了非常大的一些压力。对，因为他也因为在中国的任何的这种学会，它都有一些主管部门。对，其实你要去对政府去做一些。当然，虽然是建议啊，对，但是实际上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它也带了一些批评的一些味道，对，所以说呢，其实还是有比较一些鲜明的一些观点和一些主张的，对。那简单来说呢，这本书里面其实写了非常多的一些和中国计算学会这个组织发展如何运营，它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事情，对，比如说里面还涉及到从小到如何开会，对吧？大到如何去做治理，如何去黏住会员，如何去开展这种分支机构的建设，如何发展志愿者，对，包括我们其实也提过，如何去做计算机的科普，对，计算思维，还有人工智能里面的一些内容，对，当然还有一些公益，对，因为中国计算学会也做了一些像吕梁教育的一些扶贫的一些工作，对，在里面其实都有一些讲的。对，那我个人对这本书比较感兴趣，是因为它其实也涉及到组织建设这件事情。对，因为我相信像庄老师估计会感兴趣。对，我们现在其实都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对吧？像基金会也好，像我接下来也会在上海市计算机学会下面去做一些设计也好，哎，怎么样在这种非营利组织下面去做这种组织建设？然后呢，去把不同的领域的一些人带动起来，然后呢，朝着一个目标去实现我们的一些主张和一些价值。对，我觉得这本书在这一块其实还是挺能够去有参考的，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技术类的一个科技团体，对，其实和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民非组织还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因为它有非常核心的一些像技术层面。像一些专业层面，对，然后呢，和企业也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些连接，对，它其实里面也有一些企业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委员会，包括和那个职教、高教甚至基教相关的，对，因为像 CCF 它也举办面向中小学的信息奥林匹克的一些培训比赛，甚至是一些奖项，对，那实际上那个 CCF 它的一些奖项现在它的影响力其实也挺大的。对，他也有那个杰出会员、那个高级会员，还有会士这样的一些说法。对，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老师也把以获得这样的一些奖项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目标。对，包括他也那个对那个论文做了一些分级分类的一个列表。哎，现在基本上就统一了，就是大家至少在计算机领域里面，你的成果的一些评价。它的好坏基本上就按照这样一个模式，对，当然论文仅从论文这个角度来说啊，对，如果有其他的一些更加多样性的，其实是可以在计算机学会去做一些推广的。OK，我的这本书就先介绍到这里。
这个书我有兴趣，我要去找来看一下，真不错。
挺好。好，接下来我来介绍啊，我今天推荐的书是《达芬奇笔记》。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达芬奇当年做过非常多的笔记，他有好多本自己写的笔记本手稿。那么通过这些东西的整理来出版一本合集。这个书其实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很多的版本，因为他的笔记数量非常巨大，其实不是把他所有的笔记都一股脑的堆进去，这个做不到，而且也没有意义，所以一般都是汇编里面的一些有意思的内容。世界上出过很多版本，国内就有好几个版本。国内名气比较大的是早期最早应该是湖南科技出版社出过一个版本，然后后来三联书店有一个版本。 这两个名气比较大，但是我现在推荐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新的一个，是由北京的金城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正好去年底又再印了一次，我正好就是在书店里逛碰到了，我就买了一本。这个为什么我推荐这一本啊？因为它是到目前为止最新的一个中文的版本，而且里面也是附带了最多的原稿插图的一个版本啊，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去看一下，正好最近有重印，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来源啊，就是达芬奇是16世纪的人，他死了之后呢，他一个学徒也是他的继承人啊，叫 Francesco Melzi 梅尔茨，就开始整理他的这些笔记手稿，然后选择整理出来的部分去出版。但是因为这些内容，第一非常多，他一生写了很多很多的手稿，而且呢，达芬奇是个左撇子啊，他有大量的笔记是用左手，而且用一种所谓的镜像书法，就是从右向左写的，所以他是一个完全反着的。你去整理的时候，你可能要拿面镜子，你才比较容易读懂他在说什么。所以这个非常耗时。那在 Melzi 去世以后，后面又有很多的出版商和学者在接着去整理这个东西。所以最早的好像是到了1650年前后，才终于有人整理其中的一部分，出了一本书，好像是个法国的出版商做的。那之后就不断的有类似这样的东西整理好发出来。目前他笔记的原稿是分散在很多地方，在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各种博物馆里面有他很多的原稿，还有一些就是在私人的收藏者手里。比如位于伦敦的有一个叫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这个是作为达芬奇的手稿的收藏者比较出名的一个博物馆，他们最早提供了他们收藏的手稿的一部分作为数字版本，在网上可以直接看到的。当然，实际上看到也没太大用啊。第一，没多少人懂意大利文；第二，它还是镜像的写法，你要看懂就更难了，所以没必要啊，就看一些这样整理好的一些书就行了。另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叫莱斯特手稿，就是达芬奇写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实际上是一个小的科学论文集，里面有他研究的几个课题，比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是什么呢？就为什么可以在很高的山上发现一些化石啊，一些古生物的化石？那么他的结论是，这些山很可能以前是低洼的地方，然后后来才逐渐隆起，变成了高山。这个其实是大陆漂移学说啊。大陆漂移学说实际上，虽然它成型是在18、19、20世纪，但实际上在达芬奇那个年代，16世纪就已经有起源的说法了。直到今天，在各种不同的海拔高度都能发现同质的古生物化石，是大陆漂移学说的最好的证明之一。这个在达芬奇的年代，他就已经研究过这种问题，而且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实际上是对的。那这份手稿，莱斯特手稿非常有名，现在他在比尔盖茨手上，是盖茨同志花了3000万美金买的。那为什么我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因为达芬奇是一个著名的博学者，用我们的习惯说法就是杂家，这个人一方面他是艺术家，绘画、雕塑，另一方面他是个工程师，这个人典型的特征就是那些杂家的特点，就是好奇心非常旺盛，思维充满跳跃性。经常他去看一件事、一个问题，就不断的从一个学科跳到另一个学科，而且乐此不疲。我是非常喜欢这种思维模式的，所以呢，看到这个我就很感兴趣，就拿来读。这里面就有很多他的例子，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他自己是精通绘画起家的嘛，他就喜欢在画画的时候研究他画的那个客体。比如画人，他研究人体的构造；画建筑物、画雕塑、画什么天空，他就会研究建筑的结构，会研究鸟它为什么能飞。这是他的一个很常见的思维模型。比如他做人体的绘画的时候，他那个老师就很了不起，他那个老师就是当时的启蒙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要求所有跟着他学画的人都要学人体解剖学，否则你画不好人体。所以在这个指导下，他就开始研究人体的骨骼啊、肌肉啊、血管构造。然后他比较牛逼的是，后来干脆就在当地找了一个医院，申请了一个人体解剖的执照。 就是亲手解剖过几十具人体啊，为了解决他的问题，然后他就把这些解剖的成果画成了各种各样的整体和局部的外部和内部的人体解剖图。当时的社会实践呢，对人体解剖已经有一些经验性的东西了，但是呢，大家还是比较回避把它做成人体解剖图，而是以一些陈述为主。他是第一个在这方面用生动的写实的图把它绘成了很能够展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解剖图的概念。所以，人体解剖图的最早的雏形就是他建立起来的，后来成为人体解剖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图式的体系啊。所以他这个是非常打破禁忌，但是也是很开创性的。然后他还设计过一个机器人的蓝图，因为他研究人体之后，他发现这里面很多东西，他也许可以用机械化的东西来重建一个人体的功能啊，设计过机器人的蓝图。然后画鸟的时候呢，就研究怎么飞行。他做过好多飞行器的设计蓝图，不同类型的飞行器，直升机的类型，滑翔翼的类型。据说好像还自己做过一个实物啊，但是最后没试成功啊，没飞起来。然后画建筑啊，画建筑，它就像现在的我们的建筑师一样，不仅仅是画外形，它还会设计里面的结构，包括高低差上面的不同的建筑物，它的高度啊，然后它的成立的结构应该怎么设计啊，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比如他还设计过一个桥，很著名的一个达芬奇桥啊，就类似这样的。他做工程师也是啊，他实际上是正儿八经做过专职的工程师的。做机械工程师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变速箱啊，就是现在我们很多车里面用到的自动变速箱的那个机械结构，他是最早给出一个设计的啊。当然那个时候没条件做到真正的实物，但是很多后来车辆的变速箱就是以他那个为基础去做的。他还做过当时意大利的国王专门聘的军事的工程师啊，设计过机关枪。啊，还设计过一个金字塔形状的一个坦克车啊，在那本书里面都有相关的一些内容。这本书呢，它把所有整理的这些笔记的内容啊，分成了几个大的部分：艺术、身体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还有哲学与警句五个部分。然后每个部分呢，又分了若干专题，比如身体科学这部分就分了人体和解剖学这两章。人体这一章呢，主要关注的是完整的外在的这个形体。解剖学这章呢，就关注里面一些内部构造啊，然后生物演进的一些特征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再比如说应用科学里面就分了建筑设计的规划、雕塑、降落伞、飞行器等等，就是它比较有完整的图文并茂的一些笔记的啊，把它摘出来了。根据这些专题，就在里面放了从原稿搜集的图片，还有达芬奇笔记的文字内容。但实际上啊，你实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章节的内容跟我们光从标题上理解的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这老兄他的思维实在是太宽广、太跳跃了。就你经常你看了标题，你以为他是讲 A 的章节，进去看你发现除了 A 以外，他还讲了 B、C、D、E、F、G，就有点像刚才老庄说的那个，就是你会有很多意外的 inspiration 啊，这个是我认为读这本书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啊。那么，在达芬奇的那个年代，各种科学啊、哲学的思维正好是在欧洲兴起，尤其是逻辑和物理学，还有萌芽中的生理科学，啊，这个都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在欧洲最活跃的一些领域。那恰好达芬奇这些领域都很有兴趣，所以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可以从他观察世界的一角出发，然后不断的跳跃、跳跃、跳跃。啊，窜进各种各样不同的学科领域，就是很自由的去在这些领域里面畅游啊。这是我觉得是在他那个年代，以他这样的一个聪明人，非常幸运也非常幸福的一种体验。所以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思维状态。那今天整个科学的发展，当然跟那个时候很不一样了，很多东西已经变得深奥难解，但是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仍然让它能够借助一些实体性的问题，能够把它串起来，然后通过思维上的连接来产生一些全新的想法或者是一些乐趣？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今天这个时代也能够像达芬奇那样去在不同的领域去畅游、去学习和思考，而且有没有一些办法能让更多的人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乐趣啊？这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事儿。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体验。 那也希望借助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啊，就有更多的有类似的爱好或者感受的朋友们能够一起来探索和交流啊。好，我介绍的就是这样。
你好。
嗯，
就以前对达芬奇的了解，就是他有很多神奇的发明，但说实话是没有看过原稿，
嗯、
所以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到这些东西的。
嗯，好，最后老庄来。
好，我来介绍的是一本历史书，也是很神奇啊。就是那次可能群里面的朋友还记得，就是我在一个图书馆，然后莫名其妙遇到一个群友，然后还拍了张照片发到群里，还记得吧？
啊，看到过。
对，就那天我在图书馆里莫名其妙就翻到一套书，然后呢就名字就叫做《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然后我没想过会有多好看，反正就是随手翻嘛，然后没想到就是这个书一开篇就特别吸引我，后面的战役啊什么我等会儿再说啊，就它一开篇就讲的是19世纪到底有什么特点，跟过去的18世纪、20世纪或者我们现在21世纪到底相比，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就讲了一个特点，就是说19世纪是人类最开始自我记录自己的历史观察，而且19世纪有很多新的发明，包括照片，包括录音，包括录像，就是电影，就不断的有这些新的发明，甚至在19世纪出现的新闻业、报纸报道、自我的报道，这样的东西都是在19世纪出来的。然后这一下子就让我理解，就是说，哦，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一个时代的变迁。就比如说他在第一段，就是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厚的书，1000多页，3卷本的书，他的第一卷的第一章就在讲的是19世纪出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档案馆，人类开始有通过档案的方式来保存我们自己的记忆，而且它不光是书，就是各种各样的内容全部放在档案馆里。再比如说图书馆当然从古至今一直都有，但是像到19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图书馆遍布这件事情才发生。再比如说这个，他还讲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就这一段话可以读一下，就是图书馆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变成了公众获取知识，而且变成了很多人会在图书馆里待着。然后他就其中就讲到了这个有一些著名的图书馆，就说流亡者在这里酝酿他的谋反计划，其中包括中国的革命家孙中山。1896到1897年，他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拟定了推翻清王朝的计划，同时还是大英博物馆的这个图书馆，马克思也在这里完成了他的《资本论》的科学论证。这个其实就是讲图书馆的，然后再讲到比如说博物馆，再比如说讲到这个世界博览会，这也是一个新兴事物，也是发生在19世纪的。然后就是一个国家举办这种万国工业博览会，然后在那个时代把全世界最新的东西汇聚起来去展示，甚至包括就比如说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也是为了办世博会然后修出来的。然后在那个年代开始出现的这种百科全书也是为了汇聚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当然还有好多好多，就他这本书就开始一段一段的讲，这还是第一章啊，就是讲这个19世纪出现了哪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的出现让人类对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社会、对整个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而这件事情在过去的18世纪完全没有，或者说非常非常的早期，只有一点点萌芽，但是到了19世纪开始遍地开花。比如说这种社会的全景式的观察还有社会报道也是在19世纪出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然后他还接下来的第二章开始讲的是时间，就是 他前面讲了对整个19世纪的一个全景式的特征的介绍之后，接下来翻过头来讲的是我们怎么来断代，怎么样以怎么样的时间观念来理解什么是19世纪的开端，什么是19世纪的结尾。这是时间，然后再后面一章讲的是空间，就是19世纪的发生不是说啊全世界就进入了19世纪，不是的，而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边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政单位，甚至不同的地理位置，它的19世纪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整个这套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从一种你原来没有想到过的方式、角度、方向去描述那个19世纪的历史，而且它的全球化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就是它会把很多很多东西串在一起来讲，同时这些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民族等等等等，它会串起来讲。所以这个书的很多时候就会给人很多启发。那我这回头再来说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个德国人，叫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这本书其实在刚刚一诞生就已经被誉为杰作、巨作，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一些历史书之一。而且因为他讲的是19世纪嘛，就很多不断的有无数的夸奖，说是什么德国历史书写的里程碑，过去几十年中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在任何意义上都堪称巨著。然后这个是德国的布罗代尔式的著作，呈现出19世纪，然后什么广博浩大、分量十足、厚重有趣、令人印象深刻等等等等，就赞誉无数。而且特别，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点是，这本书的翻译翻得非常好。就你读这本书，几乎就没有那种读翻译作品的那种磕磕绊绊的，或者是奇奇怪怪的这种感受，翻译非常好，读起来非常的顺畅。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再往下介绍一些。就比如说，他第一卷讲的是这个记忆和自我观察、时间、空间，就第一卷就讲的是这些角度来看19世纪。然后到了第二卷，他在讲的是什么呢？也还不是国别史，不是说啊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他首先讲的是人口的流动，就是在19世纪发生了不同类别的人口的流动，有因为这个移民的，然后有因为逃荒的、逃难的，也还有就是说这个流放啊，还有就是流亡，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人口是怎么流动的，然后什么样的人去了哪，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人逃到哪里去，又是什么原因，就光是这个讲了一章，但这一章其实就把很多很多的历史事件串起来。然后就给你一种全球人口是怎么样的此消彼长的这种流转的过程，这个说实话就是一般的全球史你都看不到这样的章节，但是他会从这个角度去讲问题，然后再后面讲的是人类的生活水平，然后讲医疗、讲这个防疫、讲卫生、传染病相关的科技、市政等等等等，他讲的是从人类生活水平的角度，又把全球史再梳理一遍。所以整个这个书其实我没看完，我只刚刚看完了前五章，大概是10%几的样子。整套书我大概还要再读2、3个月才能读完。但是他这个书给人的感受就是，他会从很多个角度以专题史的这种层面去一部分一部分的来梳理，然后让你对这个全球历史啊，就是不断的切换角度，不断的切换角度，然后又从这个层面认识一遍，再换个层面再认识一遍，不断不断的加深你对整个全球历史的认识。而且它很多事情它是串起来讲的，它是过去的18世纪对19世纪有哪些影响，19世纪又对20世纪对我们现在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很多时候是从专题史的角度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起来，然后给你一种全景图的感受。所以这个书整体来说，就是我认为它是非常值得一读的，而且在豆瓣评分上是9.1分， 就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历史的专业书籍，这书是非常专业的，它不是那种细说类的书啊，就专业书籍能到这么高的分，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所以不光是专业书籍，就是还是有趣的专业书籍。
有趣，
这个
又
还是
专
比
业
较值
又
得。
有趣，而且它有见识，它有些东西它就点出来，就这个地方说明什么问题，点透了。然后这个是很厉害的，
挺好。好，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加上荐书啊，就大概是这些。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
拜拜。
拜。